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礼拜一的时间，一个礼拜的开始呢，希望大家呢这个礼拜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那在礼拜一我的单元呢，固定的有基金我最通还有财经周报单元哈。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个我相信很多投资人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哦，就是到底科技类股怎么了哈。因为呢今年的上半年呢，科技类股非常的夯哈，真的，你投资科技股呢走路有风哈，而且每个人开心的不得了。可是到了下半年之后呢，哦，科技类股呢开始出现了逆风的情况啊，尤其最近的波动非常的大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未来的展望又是如何呢？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大家。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国泰投信的台湾 5G Plus 的经理人苏鼎宇，请鼎宇呢来好好跟我们聊聊科技类股的展望。鼎宇早安。
Jeff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干嘛你这听到科技类股就开始有点犹豫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讲了，最近科技类股的波动真的蛮大，是不是先请鼎宇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最近的科技类股的不只是台湾，包括全球的科技类股的股价的波动都比较大一点点呢？
是的，其实没有那么紧张啦，那是市场主要是担心整个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高利率可能会拖累美国的经济。
是，
那在这个对经济有稍微担心的情况之下，这个科技类股在好的时候表现特别好，那在市场担心的时候它就会震动大了一点。
是，
那市场会担心说，如果经济如果降息太慢而造成经济有变化，那可能投资人的消费会紧缩，
是，
去买科技产品，那厂商也就因此投资就会减缓。那因为这个考量之下，所以最近科技股就稍微做了一些修正。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大家现在担心未来的景气会趋缓，所以开始对这个科技股就比较谨慎一点，是这样子吗？
是的，大家就其实应该是说担心费的降息太慢，所以现在大家对于如果景气趋缓的话，那可能费的它就会开始这一次那个 FOMC 会议九月就会做一个比较快的降息动作。
所以比较快呢，你们现在预期是说会降一码呢，还是说市场有人已经预期说，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对于未来景气的预测比较不是那么理想，所以可能会降两码。你们国泰投信自己的看法又是如何？
大概一码跟两码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对，那现在市场大概我们认为是大概是降一码，但是还要看说上个礼拜五这个 非农就业数据也出来了嘛，然后还有本周的这个 CPI 的数字。
哦，这个礼拜还有 CPI 的数据，
对
啊，
物价数据都会影响下个礼拜这个 FOMC 开会他做的决议。
嗯，是是是，所以接下来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就是那除了你刚刚讲大家对于未来景气的疑虑之外，哈，我相信呢，讲到科技业股，当然就不能不提 AI， 对不对？哈，这个现在投资哈，你如果不讲 AI 的话，好像都会被人家笑啊，对，好像你就跟不上潮流哈。我们也看到 AI 的相关的产业从去年开始一路的飙涨，可最近也出现回档啊。那不用讲，龙头股就是辉达 NVIDIA 啊。那最近好像 NVIDIA 的杂音也比较多一点点哈。来一个一个讲，就是、说先讲财报的部分哈。之前NVIDIA 也公布了他的财报，
是
好像也没有太差，可是市场非常的担心，理由在什么地方？到底担心什么呢？
哦 ，NVIDIA 公布财报算好，但是市场希望比预NVIDIA 公布的财报比预期还好，但是市场希望比预期好还要再好，
大家太贪心了吧？
对，所以当只有比预期略好的时候，这些预期比他更好的那些经验的投资人，他就有些缩手了。对，
是。
那另外在反而是在公布财报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之前这些杂音的一些事宜啦，包括之前有传出说 Blackwell 他之前交货有可能会延迟嘛，
对，这个大家也非常担心，
对，
可是好像后来市场是认为说虽然会延迟，但是这个需求其实没有减少，不是吗？
对，他第一个就要告诉投资人需求没有减少，那第二个他说这个大家可以看到NVIDIA 在 Q4 的时候第四季他们预期这个 Blackwell 这个新的这个晶片将会有大概数十亿美元的进账，
就是说它是延迟出货，但是它的需求并没有减少，第四季还是有可能如之前大家预期的需求那么的畅旺就是了吧。
对，它因为之前大家是说它的晶片设计是不是有问题，那它这一次就是8月28号那一次法术的时候就来解释嘛，他就说其实没有问题的，你们第四季就可以看到我们出货了，然后营收就会进来了。
可信度高吗？
其实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跟台积电的技术都是 OK 的，那大家也会盯紧等着看他的营收，或者是等着看这些台湾的这些供应链的财报的反应。
所以你们像你们去拜访公司得到的讯息也是如同 NVIDIA 讲的，就是说可能以后，但是他们的下单并没有明显的减少嘛？
对，大家还是都很有信心的，
还是很有信心。好好，那另外一个关于那个辉达的一个问题哦，就在这几天也传出来说，他们好像要接受到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有个垄断嫌疑哦，这回是不是也跟我们解释一下了？
他们针对这方面，他们也做了一些回应嘛？他们说关于这个垄断的协议，好像是大家不用担心啦，对对。
那为什么市场会传出这个消息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它在市场的市占率这么高，对，将近九成的 GPU 都它独占的，
是
这一方面的问题，其实一直会是影响这个公司的一个声音啦，会大家都会关注这个消息，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当股价回落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对，
那你说它占了90%的市占哈，所以会让大家有垄断市场的这个声音出来，对不对？
对。
可是这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也开始在听说，现在你的市占是那么高，可是未来不可能其他同业让你这个挨着打嘛，对不对？
对，
一定会追上来，所以他未来市占会不会降低？那所以很多人就依照这样的推测去认为说 NVIDIA 辉达的未来的前景虽然看好，可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好，所以对他的股价就产生一些疑虑，是这样子吗？
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就是像 AMD 虎视眈眈，他们的技术也非常好，他一直要攻占这一块的市占率。那辉达的一些客户们，他们也是竞争力很强的科技公司，他们不会任由辉达这个
独占独享这个市场，对不对？那看到成绩了吗？像刚刚讲 AMD 超微的部分，还有其他的同业的部分，这部分有开始急起直追，有成果出来的吗？
对，市场的竞争是激烈，那 但是现在 NVIDIA 的技术大概是三年之内还不容易有。
三年啊，对对对，哦好，那他的同业听到他们讲三年可能心里也不是滋味，就是啊，但投资人听到你这样讲可能会比较安心一点点啊。好，那讲到这个辉达啊，其实科技类股真的不是只有 AI, 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趁这个机会也请这个来聊一下哈，嗯，因为马上就要第四季了哈，那第三季的部分，在科技类股除了 AI 之外，其他的科技类股的表现跟发展情况又是如何呢？
好，除了这个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个这一两年来一直关注 AI 之外，我们不要忘记9月10号还有一件大事哦、，Apple Day。
哦，好多人在期待，对不对？
对。
可是好像大家期待也是看他的 AI 到底有什么功能，哎，反正什么事情都跟 AI 扯上边，就对，
是是是，
对不对？好，那这次的苹果的新品表，你们是蛮看好的吗？是因为 AI 这个题材，还是有其他的想法？
好，我们分两个层面来说，的 iPhone 16，那主要就如主持人刚刚说到的，第一个大家就关心这个Apple 的 Intelligence 啊，它在 AI 的技术方面到底应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
那 Apple 它也一直很努力在的服务方面的贡献，它的营收一直想把这一块在做提高。
你说软体的部分吗？
对，
什么样的服务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服务该有的应该都有，除了刚刚一直大家在幻想的这个 AI 的服务，还有什么服务可能会让大家有惊艳的地方呢？
他在这个 Apple Day 的时候他应该会说明哦，但是大概可以参考这个同业目前 AI 应用的技术，包括这个照片的修图，包括这个说讲电话时候的这个很快的即时翻译。
哦，哎，这个其实蛮需要的，
对、
尤其现在出国人数那么多，
对，
如果你有这个即时翻译的话，就不用担心自己的破英文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外语不通的情况，对不对？
对，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苹果的新品有机会带起这供应链的一波的这个业绩上面的这个成绩吗？
啊。是的，除了刚刚说的 Apple Intelligence 之外，另外它在硬体方面呢，就是对有两块 iPhone 6有两个部分做了一个提升，第一个是晶片的进化，
晶片
对，现在他们推出了这个 A18 的晶片，全部都用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
是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镜头的升级，对。那在Pro的超广角从1200万画素增加到4800万画素，那整个感光元件也做了一个提升，
是。
那这方面的话，对台湾相关的产业供应链，像是台积电啊、鸿海啊、大力光啊，这都是正向的。
是，所以这样看起来，等于接下来第四季除了 AI 的题材之外，又加了一个。
苹果光
、好久没有听到所谓的苹果概念股，是不是苹果概念股又开始要有一点作为了呢？
对，这个苹果方面，其实 AI 跟苹果光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因为这个iPhone 时候它可能跟 ChatGPT 合作嘛，
是
对，它里面的服务就可以用到 AI 的部分。
嗯哼，
那另外在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苹果，那NVIDIA 它除了用了台积电晶片以外，在 AI server 端对台厂的供应链
是
也是非常大的注意。对，
其实台厂的供应链在 AI 这一波的趋势之下，应该是说全球最受惠的一个族群吧。对，也难怪我们的台股在今年以来的表现，你强过非常多国家，对不对？
对啊，
是，这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好，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这题材之外，像科技类股的话，在第三季还有什么样的题材是？也在这个市场上受到大家的注目呢。
哦，这个这一次台湾走的趋势跟过去其实没那么相同。
怎么说？
对，这一次主要就是都聚焦在这些大型的龙头股。对，刚刚讲的这些部分都是能见度相当高的，然后而且是一个大者很大的趋势。
是，
对，小厂都是跟着这个大厂在供在市场的过程中去获利，所以这一次我们其实只要关注这个主流的这个趋势，大型龙头股，就是最好的表现的部分。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接下来我们就是看龙头表现就是
了。对，科技龙头。
OK, 好，那我想第三季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第四季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丁宇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今年2024年的最后一季，科技类股到底有哪些利多，或有哪些挑战等着这个科技类股呢？待会告诉大家。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5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你又有第二胎了，育儿经费准备好了吧？
放心，政府有补助，读公立非盈利准公共幼儿园，每月最多缴3000元，第二胎以上缴更少哦。
我都是自己带，
自己带或是读私立的幼�儿园，每月领育儿津贴5000元，第二胎以上可以领更多哦。
0岁到6岁，国家一起养，真是育儿的好帮手。
对呀，详情请上全国教保资讯网。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国泰投信台湾 5G Plus 的基金经理人苏鼎宇，请鼎宇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的科技类股的表现会是如何。因为、我相信呢，收音机旁很多的听众朋友手上都有科技类股的相关的，不管是个股也好，或者是基金也好，甚至是 ETF 也好，所以大家非常的想知道接下来科技类股会怎么样，来决定自己该怎么样去布局这个科技类股的相关的标的。那刚刚这个丁宇跟我们讲了、我们在第三季、科技类股碰到了一些情况，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就要进入第四季了，那是不是请丁宇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对于科技类股有哪些利多因素，还有、哪些这个利空的冲击呢？
那好的，那如前一段我们所说的哦，现在已经九月了嘛，那我们再来第一个关注的就是这个 Apple Day 这个苹果它的销量如何？那这个会第一个是投资人所关心的，
是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今年九月这个费德的降息的态度会不会马上来刺激经济？对，让经济做一个回温的动作。
你刚刚讲的这两件事情都在未来这一两个礼拜会发生，对不
对？
所以要紧盯着这些事情的发展就对了哈、
这个会影响大家对第四季的股市的好坏。
是。
那另外一个还有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哦，这个也很多人在讲，可是总统大选就是现在两个候选人费锦丽跟川普，谁会赢？那谁赢了，对于科技股的影响会有很明显的差别吗？
是的，他们两个的政策哦，我们从政策上来看哦，川普大概就是要提高关税嘛，要限缩移民，
对，
那这个可能关税会造成各个国家之间这个进出口的成本的提高。那另外一个就是贺锦丽他的主要政策部分就是他对这个大型股他可能要课税，那对小型企业或者是中等收入家庭他要做一个减税，其实是有个抵消的动作。
是、
那这个对我们科技股看来哦，其实两者而言都没有不影响科技的趋势。 对，反而在选前的时候，如果两边竞争很激烈，选情焦灼，大家可能对于不确定性，那可能会造成股市的震荡比较大。
你的意思说他们两个不管谁当选对科技股影响都有限吗？
对啊，不影响趋势。
可是如果他们两个当选对于中国的态度我们知道中美的贸易大战、科技大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不会有影响吗？
对，我觉得美国跟中国的科技战会持续的，这个是一个竞争力、国家竞争力的问题。
对，那这样对于科技类股，尤其是全球，台湾也非常关切这个问题嘛，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吗？
对，对台湾而言，现在是比较不会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是比较偏向就是两方面谁竞争胜出，都必须来台湾的这些。都是要来台积电下单，都是要来台湾这些具有竞争力的供应链来提供。
就不管你谁赢谁输，反正产品生产还是得来找我们台厂就对了。
是
啊，是所以不管谁当科技股的影响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疑虑，就是这是你们的看法，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因素呢？就没有了那台湾呢？台湾没有个别的因素影响，就是跟着国际走就是了嘛。
啊，是的。
哦 ，OK， 好，那还是这样子哦。那投资的布局就很重要了哈。像你自己操盘的这个台湾的5G Plus 这档 ETF 嘛，对不对？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以这个 ETF 当做自己的很投资工具哈。是不是跟我们聊一下，像你的这5G Plus 的这个 ETF， 它的成分股的布局大概是怎么样？筛选的标准又是如何呢？
好的。其实现在投资台股的 ETF 大概就分为两种，第一个就是有机，第二个就是无机。
有台积电跟没有台积电，对不对？
对。
那你是属于
有机的
你是属于有机的是是。
那大部分这个投资有机的，就是着眼这个科技的成长，对不对？科技股。那无机的指高股息，纯股领息的这一部分。
是。
对。
那你的这个 ETF 5G Plus 的 ETF 基本上也算是科技类基金的其中部分嘛，对不对？
对。
那它的成分股呢，我们看名称看到 5G Plus， 所以它的布局跟 5G 是相关的，对不对？那这跟 AI 有扯到关系吗？
是的。我们这一档基金它主要是当初是定义这个通讯革命的，对。那在这个通讯方面具有科技龙头的部分，所以我们持有这个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台达电、广达、大力光这些大型股，那台积电持股超过 30%，
这是你们第一大持股。
对，
哦，它超过 30%， 三分之一都是台积电的成分就
对
了。对对，哦 ，OK， 所以台积电的股价涨跌对你们来讲影响很大，就是了。
那刚刚提到，因为它照市值排序嘛，
是，
所以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这前五大占这一档基金 65%。
哇，
对，
光是你。就等于是重压就对了。
其实就是照这些科技的市值越大的公司我们压越多。
是是是。现在好像根据新的规定比较没有办法说在你的成分股里面同一只股票的比重压那么高，对不对？
是的。我们这个就是最新的规定，就是单一个股不超过 30, 对，然后前五大不超过 65.
所以新发行的基金都得继续按照这个规定嘛。
是的，没错。
那你们筛选的标准呢？我们看到你们名称叫 5G Plus 可是也许以后有 6G 啊 ,7G 啊有 8G 什么的。那你们只局限在 5G, 大家会不会想说那 5G 过后你们是不是那个投资标的就没得选的呢？
OK, 我们一开始在这一档基金在上市的时候我们是想说这些都是通讯的龙头。对，那没想到走过这个疫情的半导体极端走过了这个革命，走过了电动车，到现在 AI, 我们选出来这些股票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广达、大力光仍然是科技的龙头。
基本上你们之前设想是跟 5G 相关，没想到是搭上了 AI 的顺风车就对了。也就是说这个科技股其实他们都是息息相关啦。
对
尤其这个大脑都需要晶片，晶片的电动车也要晶片，对 ,5G 通讯产品也要晶片，对不对？医疗产业以后也需要晶片，所以不管怎么样都需要用这些相关的产品就对了。
是的。好，
那依照你们的现在这个布局的话，你们多久会去调整你们的持股呢？
对，这个一年调整两次。
啊，在什么时间
啊？每年的四月跟十月，
四月跟十月，所以接下来也马上要调整，对不对？
是的。
那过去哈，在调整的时候，我的意思说，更换这个比例有很大吗？你们成立多久的时间了？
对，我们从我们这一档基金，它的因为它是照市值排序的，所以它这个更新更新的周转率，就是相当的低啊。
嗯，
那大部分因为这个。前面说到的这个台积电、鸿海、联发科这些市值是不容易说经过半年一年它就做个变动了，所以前五大、前十大几乎都是保持没有变，那就是因为持股有三十档，那大概就是这个第19名、25名以后可能稍微做个变动
了。所以你们的不像有些 ETF 它的成分股的更换的这个比率蛮大，就是你刚刚讲的周转率嘛，对不对啊？那周转率这个太高，就是说它的更换的频率太多，它可能有时候一换就换到甚至一半以上的成分股。你们相对来讲频率没有那么高之外，你们换的比例也没有那么高，对不对？
对，从2020年我们上市到现在，对，大概换比率都在 20% 以下，
都 20% 以下。你们总共的成分股的档数有几档？
有30档。
30档嘛，好，所以你刚刚讲就是可能25以后的这个更换的机会比较大，对不对？
对对。
前面的大概，因为市值大概不可能一下子变化了，
对，
太多嘛，
哈。是。
OK， 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哈，其实另外也要跟这个鼎宇来请问一下，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哎，现在科技股看起来是蛮风光的，可是毕竟每个产业都有所谓的周期跟景气，那集中在科技股这样投资的一个产品，那未来景气不好的时候，那怎么样去因应呢？那接下来投资科技股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是的，我觉得这个投资第一个要看趋势啦。那短线股价当然是会因为特殊事件，会因为筹码而做一个这个波动。对。那以现在来说，大概大家都说这个 AI 趋势可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是。
那其实我们看过台湾这个在红色供应链在各种竞争的时候，不是每次都这么有优势的。那这一次台湾在相关的 AI 方面我们是很有优势的，那我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如果说以长线来看的话，如果跌升其实就是这个趋势的利多，其实低档就是很好的切入时机。
是，
那刚好这一次在如果我们觉得 AI 趋势会持续，那台股投资台股又能见度相对高的话，我觉得此时买这些科技龙头是蛮好的时间。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真的要特别去留意的吗？投资的风险
对，那市场上会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 AI 的应用到底会应用到什么程度。
你讲的这个就像你刚刚讲哈，现在大家很期待 AI 的产品，比如说像 Apple 苹果的新机到底 AI 程度可以做到什么，可是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有一点像之前大家炒作的是元宇宙的概念，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产品好像听起来好像很炫，可是好像大家应用起来就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好用，或者是它可以有那么多的这个功能。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怎么看呢？
对的，就是我们会紧盯两个部分嘛。第一个，投资人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是看看这个所谓的这些手机AIPC 我们在应用程度各公司的采购程度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变生活。那第二个可以观察的就是这些供应链主要就是辉达主要的买的客户，他四大这个 CSP， 北美四大 CSP， Microsoft
是，
对， Amazon， Google 对，他们这几家他们采买的 CapEx 的投入的状况如何，
是
他们愿不愿意持续去买这些 AI server， 买这些 AI 的晶片，
就他们如果愿意再花大钱再花心力去投资这个部分，表示说需求是无余的，对不对？
对，就是他们可以做成产品卖给投资卖给使用者所以他有获利他就愿意再投资，
是
再投资 NVIDIA 就会出
晶片，他们最敏感啦，对不 对，
对，
市场如果没有需求他们不会投入那么大量的金钱，就是所以这也的确是未来要关心一个重点，不过因为现在都还未知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接下来要追踪的关键的因素去看就对了嘛。
对，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请教一下鼎宇， 依你们的这个建议的话，现在大家投资人哈，怎么样去布局这个科技？比如说像你们国泰投信旗下也很多相关的，不管是主动型的基金啊，或 ETF， 光是 ETF 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类型，而且都跟科技类股有关。那你们会怎么建议人去布局呢？
对。今天我们主要聊科技趋势哦，我觉得也刚好这个未来两年到三年之间哦，这是很好的一个题材。那刚好我们对台股的能见度又相当高、哦，
嗯，
那辉达在三年之内是没有对手，那台积电的技术在两年之内也是没有对手，嗯、这些基本面看起来都是无虞的。
是，
那现在市场预估大概台积电的获利每年都会成长这个20%，那我觉得此时如果行情有动荡的话，那投资人可以善用这些科技主题型的 ETF。
嗯，
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国泰台湾 5G Plus
对
ETF 基金这档00881，
嗯，可是这个是主要投资在台湾的股市，
对
不对？
对对。
那我知道你们也有投资海外的科技相关的 ETF 嘛？
如果说想要买这个辉达或相关供应链，
嗯，
我们也有一档国泰费城半导体的 ETF，
嗯，
它主要追踪的就是费半指数，
是
对。那这个就是主要体供应链。那要投资国际型或者要投资这个台股供应链的，其实都可以用这些ETF 具，那现在券商设定定额，
嗯，
都很容易。我们不要特别选哪个时间点，
嗯，
对，去。
所以你们还是鼓励定期定额的方式去介入科技类股的，
对，因为它一个趋势是比较长期的。
是是是。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投资人了没有？
那我们最后要提醒投资人啊，虽然前面介绍的这些 ETF 工具都可以使用，都很好，但是投资一定有风险。那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这非常自私的金鱼还是要由经理人念出来给我们投资人参考。好，今天非常谢谢鼎宇来帮我们分析了接下来2024年最后一季的科技类股的展望。谢谢鼎宇。
好，谢谢 Jeff， 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C minor, put it in C minor. Where have all the good men gone and where are all the gods?Where's the streetwise Hercules to fight the rising odds? Isn't there a white knight upon a fiery steed? Late at night, I toss and I turn and I dream of what I need.
Till the morning light, till the morning light. He's gotta be sure and he's gotta be sure. 气好热，好想去玩水消暑哦。
哎，你记得防疫十招吗？
我知道，不落单，不危险，不嬉戏，疲劳，不常识，才能确保安全。
还有，要合法，要暖身，要注意，要小心，要冷静。不仅要提前留意气象报告，还要选择有救生员驻守地点，留意告示牌规范哦。
让我们
开心玩水，皮回家。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试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儿子啊，早上邮差送来一张国道通行费欠费的行政文书，上个月过户给你的车没有缴费吗？
哎呦爸，我忘记去缴通行费了啦。
按时缴交通行费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哦，你赶快去申办 eTax 自动储值和电子账单，办完以后啊，就再也不会忘记缴费了。
上国道请按时缴交通行费，以免受罚。查询通行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下载 ETC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要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协理翁玉玲。玉玲早安。
哎，姐夫早，我是玉玲啊。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来这个我想今天要请玉玲来回顾一周的金融市场行情。不过我想可能大家都心里有数了，上个礼拜五呢，这个美国股市又大跌了。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美国股市会大跌呢？
是，其实从八月初我跟这次九月初的一个市场大跌，基本上反映的大家都是相同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一个就业市场的状况哦。那在上周五的话，美国是公布了八月份的一个就业市场的数据哦。那八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是14.2万人哦，还是一样是不如预期的。那同时在六月跟七月的数字也是遭到一个大幅度的下修，所以也就是看到就是美国就业市场似乎它整个冷却的一个速度是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快，所以市场又有点担忧这个美国是不是会有这个经济衰退的一个风险。
是，所以到底怎么看数字呢？因为这个美国最近公布的数字就跟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一下觉得好像还可以啊，一下又担心它衰退，所以到底怎么看这些数据呢？
对，其实以近期的数据来讲似乎是有一些些错综的啦，看到一个美国的经济是在一个趋缓，不过整体来讲我们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趋缓，但并不是至于到一个衰退那么软的情况。其实如果就这一次八月份的就业报告，我们看到其实失业率是比上一个月要降一点点，上个月其实失业率是升到 4.3、那八月份的这个失业率是降到 4.2。 那另外如果我们看薪资成长或者是工时来看的话，其实也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
是，所以现在真的要等联准会的态度。联准会这个礼拜要开会了，对不对？
他是在下一
周。下一个礼拜啊、是。那所以现在呢，市场上对于联准会 下个礼拜开会的降息的幅度的预测现在情况怎么样？到底一码还是两码呢？
现在其实预测一码或是两码的其实都有啦。对，但是看如果从官员态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官员也都支持，就是说他其实可能已经比较不是需要去保持耐心，而是需要去积极行动的一个时刻了。所以目前对于九月份是降息一码或是两码来看的话，大概其实是声音是都有。不过如果看截至到年底的一个预估来看的话，其实看起来即便九月份是降一码的话，其实对于十一月跟十二月的预估现在似乎是已经提升到两码，也就是到年底来看的话可能降幅会超过一个百分点。
哦，所以预期比之前好像又再多了一点点。
对，又再更积极一些。
好吧，这个剩一个礼拜齁，我们也不用猜了啦齁。那就是看这些数据，就是好，那除了这个就业数字的话，上礼拜还有哪些数据或哪些事件也影响到整个盘面的影响这个走势呢？
是上周除了这个就业数据之外，看到美国像 ISM 这边看到的这个制造业指数也是比较弱的，是连续五个月是低于50的这个荣枯线。不过如果从非制造业指数来看的话，它还是在50以上的，而且是有一些些的上升。所以其实整个在美国这边经济数据看起来是好坏参半的。那另外像是在例如像是中国的部分，它也是有公布这个 PMI 的数据，那相对来讲也还是制造业部分比较弱一些，那非制造业的话也是在50以上哦。所以其实整体来讲经济数据还是比较错综的。
好，那所以整个看起来不管是美国啦或者全球的这个景气看起来现在原因很复杂齁，这个就像刚刚玉林讲的错综复杂的这个数据齁，真的有时候这个也没办法马上判断说到底接下来各国的央行态度会怎么样。就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尤其是台湾的投资啊，对科技产业的消息也非常关心啊。最近的科技类股上个阶段我们刚好也讨论到科技类股走势，上个礼拜科技类股的有哪些消息也影响到盘面，因为我们看到费城半导体的这个波动也的确是蛮大的。
对，确实哦，其实我是看九月，光是九月份的话，其实费半也跌了超过一成哦。那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大概整个就下半年来看，特别是在这个NVIDIA 公布这个财报之后哦，其实因为它的其实财报也还是基本上是多数是优于预期啦，只是说它没有在像过去一样那么连续的惊艳市场，所以呢，整个市场对于它也是有稍微的一些失望性的卖压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之前在前一两周，这个美超微也是有受到这个市场的一个空头的一个狙击哦，让整个。对，让整个就是在科技股的部分是确实是卖压是比较沉重一些。
那上礼拜还传出说辉达可能会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这个消息到底后来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部分他们所提出来的是说并没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传票啦。那事实上其实就这个美国其实像这种大型的科技业来讲哦，其实所谓的这种反垄断来说，其实真的是也经常都会有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市场是有一点过度的担忧了。那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市场目前的一个信心面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是比较倾向于把坏消息就用坏消息来解读，甚至是更负面的去解读它。
嗯，
因为其实主要是信心面的一个关系，所以目前整体来看的话，科技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相对一个负面的一个信心面的一个状况啊。不过其实就这一周来看呢，我们反而可以是把这个关注点去可以转到像是在苹果这个部分呢，因为在台湾时间9月10号的凌晨，其实是苹果这个部分会有这个秋季的发表会。那大家其实也很关注，就是他们这一次在包括是 iPhone 16他们所搭载的所谓 Apple 版的 AI
是
好的一个看法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就这一周来看，我觉得可能观点可以转移到就是说苹果的这个秋季的一个发表会。
市场好像基于这个 Apple 16有一个蛮大的想象空间，可是就很怕说万一公布出来，大家觉得就还好啊。
确实是啦，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就是过去这个这个发表会哦，其实有一点点是市场好像是有点买预期卖事实哦，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会有一点这个发表会之后反而是股价下跌。不过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观察。那包括其实这一周从9月6号开始，欧洲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性的电子展。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看看就是说市场的一个反应状况是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其实确实是在科技股啦，股市这一块近期特别是下半年来讲确实是比较动荡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至少降息这个部分是一个蛮确定的一个市场的发展，所以就债市来看，我们看到上一周其实债市就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哦。
嗯，
那如果就一整个下半年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高平等债在下半年其实是涨了5%，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看美股平均是一个下跌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其实投资人确实是可以多一些的把一个资金转向债市这个部分来做布局哦，可以就是刚好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降息这样子的一多题材。
可是降息对债券市场的确有利，可是要布什么样的一个债种，因为债的种类也蛮多的，你们的建议或看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因为目前来看其实整个美国经济是走软，但并不至于到衰退，所以我们其实觉得各类的债市都是可以比的、哦、那如果以下半年来看，至今看到的是一个投资级债的表现是比较好，因为像是这种非投资级债比较受到股市的一个联动性是比较大。不过因为其实整体就过去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只要美国并不是陷入经济衰退，或者是不要有重大的事件的话，其实非投资级债还是表现不错，所以我们觉得可以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高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债的方式去布局是会比较合适的。
嗯，复合债就是这边买一点那边买一点，
对，就是各类的债都有，但是可以偏向整体来讲是偏向比较高平
等，就投资等级债为优先。
对，那另外就是蛮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存续期的部分啊，我们认为目前存续期还是比较适合在比较中间偏短的一个存期，因为、
为什么呢？不是说要降息了吗？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其实像最近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短天期的部分、哦、因为它对于这个利率就是基准利率的一个敏感度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短天期的这个利率降的比较多，所以整个殖利率曲线它其实是转正了。
嗯，是就没有倒挂的情况了嘛啊，这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经济就是说接下来要开始降息了，对不对？
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觉得在长端的部分反而是不会降那么多的原因在于，就长线来看，因为美国财政的一个债务的负担还是比较大，那这个其实也牵涉到未来，就是说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当选啊，其实他们在财政政策上面相对来讲都还是偏向比较宽松一些，
嗯，
所以可能对于长债端的一个压力比较大，也就是说可能会让长债端的这个殖利率还是在偏高的一个水准。
你们的意思是说即使是降息，可是长债的利息不会降得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快？
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觉得目前来讲在债券的一个布局还是偏向一个比较中间或者是中间偏短的部分会比较合适一些。
嗯，是，好，刚刚讲的是美国的股债市的部分，另外一个市场我相信还是很多目光焦急所在啊，那就是日本齁、哦、那我们看到上礼拜日元的走势好像又开始比较明显的升值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又跟什么事情或跟什么样的事件有关吗？
对，事实上其实日本大概一样，就是在这个七月初的时候达到一个等于是比较低点了，大概来到161左右哦，其实它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升值，近期来讲升值了大概有超过10%左右哦、
嗯、
那这个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说法，包括是所谓的一个利差的套利的套利的一个平仓等等，那也是因为整个美国股市的下跌哦，那也反映就是说这个之后可能日本的一个央行的政策是升息，而美国的一个央行政策是降息，所以两边的一个利差的一个收窄的话呢，也让这个目前这个日元真的是一个偏贬的一个态势哦，其实也让这个日元的部分其实升值的部分是比较明显一些，所以日元目前大概对美元是大概在142左右啦、
嗯、
那看起来的话只要这个日本它还是一个比较朝向一个升息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后市我们觉得日元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升值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140基本上有可能会升破就对了。
对，事实上其实也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因为日元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社会到一个所谓的利差，因为它利差的一个交易，因为它的利率几乎是零，所以大家可能会去借日元去投资在例如像是美股，特别是像科技股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嗯、
那在一个科技股这么比度的一个下修的情况之下，其实有一个看法，就是看到这一波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行情可能是 那明显是从2023年出来看的话，当时一个日元的位置是在130，
是，
所以也有人认为，其实搭配的这一波如果科技股在持续的下修的话，日元可能有机会去朝130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去买进。
你说130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价位？
是在2023年初，
2023年，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对
不
对？
OK， 好，我想这个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价位就是了。好，那上个礼拜的市场很动荡，这礼拜呢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礼拜其实一个观察重点就是刚提到的一个，就是 Apple 的一个电子展了，然后还有就是在欧洲的一个消费性电子展。那就经济数据来看的话，这周主要是在美国的一个通膨数据，就是 PPI 跟 CPI 的部分。但这个部分因为其实以过去几个月来讲都是一个蛮稳健的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就是通膨趋缓的一个走势，所以我想可能大概这个趋势大概是还比较蛮明确的。那可能就是这接下来的这周大概就是在 CPI 跟 PPI 的数据为主。
我想这的确也蛮重要的，它也是这个联准会观察的重要的指标就是。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协理汪玉林为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与展望，谢谢玉林，
谢谢，
拜拜。好，也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上，明天早上见，拜拜。
最后那么简单，没想得太简单。
然要送客户一份体面的中秋礼物，怎么办？
别担心，梅林水果行的水果礼盒绝对是你的救星。
水果礼盒老板就会满意，
绝对会。顶级的梅林水果礼盒包装的像艺术品一样，客户收到一定很惊喜。
太好了，今年中秋就靠它。
中秋送礼就选梅林水果，送出惊喜，送出品味。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林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